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美珍，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又到了在空中和你一块分享生命故事的时光了。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在每个礼拜一次在空中和你一块分享，希望你会喜欢这个节目的内容，也愿意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美珍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很特别的哦。那他一直都旅居在国外，他是一个医生，他就是叶晨叔叔医生。他的名字很特别，就是后面的两个叔叔都是淑女的淑哦。叶晨叔叔女士呢，今年已经66岁了哦。那么他多年在国外，除了从事他的医院的工作之外呢，他最热衷的一件工作就是到处去传福音。他喜欢传福音，但是为什么他喜欢传福音呢？其实这跟他的生命有关，他经历过上帝在他生命当中一件特别的事情。他�曾经以拥有一个3岁半就能够五位数字乘法的儿子为荣。他曾经以自己儿子在3岁半就能够学会微积分而感到骄傲，却没有想到这个儿子也带给他极大的痛苦。究竟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带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安慰以及什么样的帮助呢？今天为什么他这么热衷传福音，而且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断地鼓励基督徒要出来传福音呢？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邀请你跟我一块来分享他的故事。我还是要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基督徒朋友听过他的故事之后，我们也真的能够知道传福音对你对我是何等大的使命。如果你不是基督徒，那么我们也希望透过他的分享，使你能够知道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是何等有福。好，在一段音乐之后，就邀请你来分享叶晨叔叔医生他的生命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其实也是鼓励你们去传福音的一个题目，也同时是介绍我自己为什么我做医生会到现在全世界去传福音。那其实一个基督徒，我们大家都知道，圣经从头到尾，神只有一个心愿在他的儿女身上，就是要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要向全世界宣布啊，他给我们大使命也是这样讲。所以我觉得我做了基督徒以后，假如我说我爱主，那我们唱诗唱得非常美，对不对？很会唱我爱主，甚至我们讲话都说我爱主。可是我们的主说爱我爱你是真的有行动的，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爱是行动的，爱是牺牲，是有行动的。那我们说爱他有什么行动来表示去爱他呢？我觉得耶稣基督不需要我们的 lip service， 就说光是嘴巴在那里讲。假如我传福音是最蒙悦纳的一个侍奉，那当然人家问我，那你不累吗？你在过去12年，我一礼拜一到礼拜五啊的上半天拼命把7天的工作做完，因为医生的工作是7天的，不是5天的，所以很挤啊。然后到 礼拜五就马上拿起包包就飞了。那平常是在北美啊，在加拿大、美国或是南美洲，就可以光是一个 weekend， 就是一个周末。所以回来的时候是礼拜天晚上非常晚，甚至有的时候是礼拜一早上六点钟到达 Houston 的飞机场，我先生来接我，跳上他的汽车回到家里七点正，然后从他的汽车跳下来，跳上我自己的汽车回到医院，还晚了一点呢，就马上上班。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没有一分钟是可以留给自己。那人家问我你累不累，你看看我的这个身材，你看刚才要多加一个 box 的，那你就知道不是很健康。还有我自己有心脏病，我自己心脏病的医生，可是我自己有风湿性的心脏病，有胃溃疡，还有很严重的过敏。那你说不累吗？累的，因为还有我今年是66岁半了，你说累不累？在这个年纪只要在神面前，只要他能说我是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我都很开心啊。所以我是累的 physically， 就是说身体上肉身上是累的。可是每一次看到很多人信主，每一次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其实大家一同学习受到激励，那我心里就火热的不得了。所以回来呢也没有空去想累不累，因为马上回医院又有很忙的工作。所以神保守过去12年，几乎是每年52个礼拜有48个礼拜在外面跑的。所以我还有一个非常 supportive， 就非常支持我的与我同工的先生、okay? 所以当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坐下来想一想，到底我有什么理由可以拼命激起我去拼命的去传福音呢？我归纳起来有4个理由。那这4个理由不是我拥有的，所有属于神的儿女都应该有，那是我对主的爱的一个回应，是用行动来回应他。我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在我早期的时候一直到32岁，可以说我的生命是非常的一帆风顺，好像读书没有问题啊啊！在广州岭南大学医学院，那个时候是美国级的医学院，毕业以后去了香港，然后去美国，在 Rice University， 我觉得光是读医不够，一定要多懂一些生理学跟生理生物化学的东西来做研究，那就可以寻找到生命的来源。所以我在那边读了以后就去到 Baylor Medical College 就服侍。那找到这个工作是最满意的工作，因为我是做胸腔外科，后来不是专攻心脏嘛，所以我去到找到那个工作，我的大老板就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心脏外科医生 Dr. DeBakey，他就是前一阵子苏联总统啊，不是要开心脏吗？全个苏联没有一个医生敢给他开，所以把我的大老板请去了。这样的一个好的啊医生的上面学跟工作，我一直做了38年。头半年是在西立医院，后来因为儿子的缘故在 VA， 就是荣民医院。那假如我不喜欢那个工作，我不会待在同一个工作38年，从学校出来到现在。所以什么都顺，然后结婚了，你知道到25岁就应该结婚了嘛。我结婚那个先生对我非常好，现在更好，因为大家都信了耶稣，我们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所以现在好过拍拖的时候。可是我结婚以后，我的先生是一个独子，所以我婆婆每一个礼拜都写一封信来。所以我告诉你啊，假如嫁一个独子是有压力的。为什么？婆婆每一个礼拜写封信来，你要替我生个男孙，还在那个男子上面用红笔 underline， 就说你不能生个女的，一定要个男的。那我说也应该生了嘛，26岁，所以我就第一个一生下来，你看多顺啊，就是男的。哼，有些人生7个女的才来一个男的，我们广东人叫做七星半月哈。所以好苦啊，你然后第八个才是男的，你说生多少。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幸运啊，什么都顺。我不是不知道有耶稣，我从小就是读教会学校的， 一直到大学都是教会学校，都是美国美南浸信会开的，我圣经背得滚瓜烂熟，可是那个时候我不信，我觉得圣经不是光是给你背，所以神教导了我，我读圣经是几个字几个字读的，每一次读的时候我说我能做得到吗？假如我不能够做得到，是什么卡住我呢？我说神啊，求求你把那个卡住我的东西拿开，也求求你给我顺服的心，愿意让你拿开，那能够在真正的生活里面活出来，这句圣经才是你真正了解了也真正得到了，这个就是说我在主里面，主在我里面，一个真正的一个表现，对不对？那所以我那个时候从小不信耶稣的，因为尤其是后来长大了，共产党来了嘛，我最后那几年在大陆，共产党来了，我学的都是进化论啊，无神论跟唯物论，会什么？那个时候还是在正是在寻找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所以我受了这一种的教育。可是我有很多问题，因为我不是那么笨的人哈。你想想那些东西好像解释不了生命，所以我常常很想到美国，后来去了，那后来也生了孩子了哈。那一帆风顺的我，虽然花了二十几年，可以说哈，在寻找到底生命从哪里来，因为我读医，你明明知道你不能把救病人的生命，你救的第一次，救的第二次，第三次他还是从后门出去的，因为这个是事实，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到最后还是从后门出去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一定要明白为什么我们被生出来，又为什么一定要死去，死去以后下文有没有，是人死如灯灭吗？还是还有下文呢？我就是很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我花了好久，书读了很多，后来还是我一个很出名的拿诺贝尔奖的那个一个老师告诉我，你还是回到圣经去找。我终于找到耶稣，可是我找到以后，因为那么顺境，你没发现人顺境总是不愿意敬拜神，因为太骄傲了，骄傲的人不够谦卑，永远看不到神的面，还有也不愿意有个神啊，好像我自己不能做主哈。所以我那个时候跟耶稣说，耶稣我找到你了，你等一等，我现在还不需要你。那千万不要这样，因为神爱我，他看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找他，找到了还不要回到他的身边，他爱我的缘故，他也知道我脾气很硬，他用一个更硬的方法来顺服我，叫我真的在顺服在他的面前。所以我生了这个儿子呢，这个儿子很漂亮，很 handsome， 见过他的人都知道非常 handsome 啊。然后呢很聪明，你想想八个月大就可以把字母搞清楚，我教他从一数到十，他不讲话，可是用一个笔拿个纸来啊，从一写到一百，我才教的他许愿。所以我谁教他的？我真的很 surprise， 我知道没有人教他，所以我那个时候更骄傲。我说你看，我生个儿子跟人家的不一样，所以呢，骄傲到一个地步，心里会说，我也不笨，所以青出于蓝。我的孩子就是特别，是一个天才，他竟然在三岁半的时候可以加减乘除都会，心算五个数乘五个数，我问你，你现在可以不可以？我们两个数乘两个数还要想一想，对不对？他五个数乘五个数，马上 within second， 就是说一秒钟里面可以给你正确的答案，没有错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天才，是没有在人里面，在那个逻辑里面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三岁能够这样做。三岁半我教他微积分马上就懂，你看现在看多少大学生还不敢去那个选那个微积分。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很骄傲，可是神说不要依靠你拥有的东西，可是我一直都没有了解这一句话。所以当我儿子五岁半，我没有把他送到托儿所，因为我那个时候工作非常好，有的是钱， 所以请了一个佣人在家里看他，不要到托儿所，人家生病他有生病啊。所以每一天很开心的，我很早就去上班，晚上很晚回来，那个佣人就带着我儿子出来开门，是多美啊！人家看我们的家，这再美不过了。两夫妻相亲相爱，生个儿子那么聪明又好看，然后在社会的地位也有了，要买什么就有什么，这个不是一般人要的吗？有一天晚上，神把我的那个整个生活 upside down turn， 就是我的日程表时间表完全错的，以前的是这样转过来的时候叫我受不了。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只有那个佣人来开门，那我就很奇怪，我说儿子呢？哎，我就听到他在里面房间捶门了，不是敲门了，就是想要冲出来很大声喊。那我就问那个佣人，你为什么把他锁住？他说假如我不锁住他，我不能现在跟你谈话。今天早上不是怎么搞的，他我一来的时候也没有讲什么话气急他，也没有做什么不同的事情，你的儿子就开始跑，拼命的跑啊，不是走路，狂跑。那他不知道危险，跑到二楼，他用小手指头插到那个插头，那不是会电死吗？所以你看那个佣人啊，我请的佣人在外国一般都是黑的黑女人，很好的，很可爱，很有爱心。可是400磅耶，你跟着我儿子这样冲来冲去，他说累死了。然后他去到厨房，把那个煤气炉开了，伸个手进去，那你说他不是很害怕吗？要把他拉出来，因为他是看我孩子的，有责任。那开了大门才害怕，他冲出去就在汽车中间跑。你想想那些开车的人也害怕，马上杀气。那个佣人说在旁边听到那个杀气的声音了，他的心都掉下来了。所以他说我也有心脏病，今天这样跑了，拼命跑了8个半小时，他说没有心脏病发死掉是感谢主，他明天不来了，今天是我最后。所以他走了以后就轮到我跑，我把门一开，我的儿子好像野马一样冲出来，我怎么喊他他好像听不见。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他的眼光啊，看着我好像没有看到我。可是一直因为我觉得他很聰明，人家也告诉我爱因斯坦，你看最出名全世界出名的数学家，小的时候也是不讲话的，也是光是自己做算术。所以我觉得 well 天才可能都有点怪怪啊。假如那个爱因斯坦啊，能够3个数乘3个数心算，7岁讲话，那我这个5个数乘5个数的，最多等到9岁啊。等一下，没问题，是正常的，因为是天才。可是我没有看到，实在他是有问题的，一直都不开口，从来没有喊过我一声 mom。那神就是用这件事情来考我。我依靠的是什么？觉得自己是医生，又是一个科学家，那我的知识应该可以回答我很多问题，还有前半生真的没有什么难处，所以我就依靠我拥有的东西。可是神要告诉我，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的小学。圣经这样讲，我还加了一句，连小学都不如，其实是幼稚园开学，你对不对？因为就是当我那个儿子这样突然间患这个病，第一个症状是跑22个小时，几睡2个钟头。我问你，我能够去上班吗？没有可能。我能够去买菜吗？连买菜都不可以，连煮饭都不可以。可是先生一定要回来吃饭，怎么办呢？把他绑住。你要绑住的时候，他又在哭又在牙，有的时候那个绳子把他的皮肤弄破了，流血，心里痛啊，痛在良心。可是我没办法，等一下先生回来没饭吃，他也要吃饭，我也要吃饭。你想想在这种困境里面，突然间180度什么都有，我现在也不是没有，原来这些有的东西都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原来人生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难处，是你没有办法，人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我的亲戚没有办法帮助我啊，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没有办法帮助我。还有跟他们讲的时候，一般人还迷信，就说你一定做了什么亏心事耶，所以老天都惩罚你有个这样的孩子，一般人都是这样讲。 我说我没有，他说你爸爸了。我说我爸爸很好人的，那你公公啊，嘿，把你十三代都骂尽了。所以我觉得跟人家讲没有用处，你想想，没有人能够同情你，没有人了解你，连自己独一的都不知道自己还喜欢什么病。结果找了十三个全世界出名的医生，因为我们 Houston 的 Medical Center 是全世界出名，哎，找到十三个医了他，检查他半年，你想想那个医药费有保险也有 也不大不小的一个数目。到最后我以为有答案，完全没有答案，所有那些这么出名的医生都不懂。他说你有一个天才在你的手里，他只是一个 late talker， 只是患了顽语症。哎，当然了，我想你都可以 给我一个诊断，五岁半快六岁还不讲话，不是顽语症是什么？不需要去读医学院，对不对？那结果我是很失望，最后还是一个高我十班的一个学长啊，是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你知道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很出名的一个医学院，他是小儿神经科，他看了我儿子两个钟头，他心里很难过。那个时候我们都讲英文嘛，医生不是很多中国人，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 Bianca I really feel sorry for you， 他说我为你难过。我想他患的是 autistic patient， 你这从来没听过 autisticartistic， 我知道这是很艺术性的，是 artistic， 是 AR， 可是他告诉我 no， 不是 AR， 是 AU。 那这个 autistic 是什么呢？后来才翻译成为自闭症。那我的儿子原来是患了一个最严重，他说是 severe classic autism， 那就是最严重还是很标准的，什么症状都有的，那种是非常严重的自闭症。这种孩子是以后永远不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你想想，突然间那么一个大的打击，从小到大没有难处，突然间来个难处，是难道我不能够 handle， 我不能够面对。当时我不能去上班，心里已经很辛苦，因为我你看我花了多少时间去念书，然后爬到这个地步。还有我当时做一个研究做得非常好，正是走上成功的路的时候，突然间儿子这样发病，我心里那种难过还有不甘心，就是各种不好的情绪都在我身上，所以很难受，难受到哭也哭不出来。什么叫自闭症呢？到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医生知道。两个月以前 Time Magazine 就是那个时代杂志特别讲到这个病，自闭症竟然 so far 就是 up to today 就是到今天为止，他们找到就是包括起码20个基因以上引起这个病。那到底还有没有呢？所以到今天大家都说要 take a long time， 可能要很久很久很久才能知道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要怎么医呢？所以我自己知道我是拿到最难的一个难题。我突然间说是不是耶稣在考我，因为我依靠我的医学，我依靠我的科学，神其实就是给你一个真正的病人。他说你以前在医学院读的书考的试不算数，这个是真正的考试。你看医生不是真正的考试在病人，对吧？你可以读书的读的 straight A， 可是出来看一个病人给药吃，他不好，那病人还来不来啊？病人就看你那个药成功不成功，用在他身上是不是可以医他的病。我觉得耶稣真的很绝啊，真的这个神啊，这是全能全知的，他知道我那么硬，他给我更硬的一个难题，看你能不能够解决。我没办法，因为谁都不懂。所以我看完那些书以后唯一的想法就是说死掉算了，因为我没办法面对。现在是跑22个小时，那以后的症状是什么？天晓得，没有人知道。那我不敢面对这个难处，我说死掉算了。可是我觉得神是在我们每个做妇女的心里，做母亲的心里，就放下了一个母爱。我说做这么一个母亲，你不能够做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对吧？难道孩子有问题你就一洗了之，这个就是不负责任？你为你的孩子有没有摆上什么？有没有付出什么代价？所以当时我想死， 第一个就想割脉，你知道我割你的血管一刀下去非常 sharp 很整齐的，可是我要自己割，我这一条就是手抖的不能割下去，因为每一次要割下去良心责备，我觉得不应该，每一次要死的时候他的样子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那么天真，那么可爱，那么聪明，为什么会有自闭症呢？我做妈妈的要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能够这样忍心吗？做妈妈都受不了，你想要找谁可以代替你？说不甘心，后来还是说怎么活下去，倒不如撞车好了。我说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叫做 spaghetti， 一层一层上去的，只要开到100 mph一放手准死，放不了啊，我没办法放，结果只有大哭，还是开下来了。我踩着油门撞了人家停在自己家里门口的车，人家是停着，我是踩着油门撞，你想想那个响声多大，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也没有见过神，不可能，因为我们是不圣洁的，他是圣洁。可是就在那个撞车那一刹那，我是有生只有这么一次，神真的用声音来打醒我，来问我一个问题。我看看只有我一个人在车上，怎么会明明听到一个人跟我讲话，还是用英文讲呢？ Can you control everything？ 就说你是不是样样都可以？哇，这个一句打过来，就在我什么都不可以的时候，一句话问我是不是样样都行。这个样样都行的需求是在孩子没有发病以前，我真的骄傲到以为我样样都可以 handle。可是在没有办法的穷途绝路的时候，神一句话，我说这个不可能不是神，只有神才知道我的心境现在是怎么样，竟然拿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来问我，我马上醒过来，对，我什么都不行啊。你那撞车以后手是抖的，全身都发抖，可是搞完那个手续以后我的车还可能发动，所以我就回家哈。回家没有什么好看的，只看到我先生在跟儿子在跑，他一看到我他说轮到你了， 你出去一个半天了，我现在累死了，我说根本没有能力，我现在都好像散掉了，身心灵都不知道在哪里，我能不能坐下来。就在那个时候神跟我面对面，我一直哭一直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时候，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个灵，他在你的旁边，你会经历得到，尤其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所以小的时候唱耶稣是我最好良友那首诗歌，我觉得真是在人都要离开你，人没办法同情你，连自己心爱的丈夫都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你，还说我 spoil 了他，但是我宠他宠到这个样子，他们都不知道我怎么能怪他呢。可是在我最痛苦的时候，神在我的旁边，我说是你吗？因为我觉得心里突然间有个平安的感觉。他没有讲话，这一次却是用圣灵的工作提醒我一句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叫你得安息。这个是神对全世界的人第一个应许，还在我心里说我会医治你的儿子，可是我有我的时间。就在那个时候我马上说我要，可是怎么要？第二句经文出来很奇妙，接着的他说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我马上就跪在那里，我说耶稣我要信你，不但是要信你，你还要带我走这条难走的路，怎么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带到，我知道我没有能力，只有你能够帮助我，我就是这样信主的。然后现在我儿子已经正常，他读了大学还可以自己过独立的生活。我问你，这个不是医生可以做的，这个是神迹，只有我们全能的神才可以做这件事，所以要向全世界的人宣布他的恩典，他的全能，他的全迹，他的跟我们能够同在的。我是希望每个人都拿到这个恩典，神对我的恩典那么大，那我对他呢，假如光是说我爱你不够，所以我用行动来报答他。其实我用尽我所有的时间去传福音都不能报答他给我恩典的万分之一，所以我拼命传福音，这是我第一个理由。 神的恩典太大了，神的对我的爱其实是高深莫测，我不能可以数算得出来，所以只能够用行动来报答他，用传福音来回报他对我的爱，这个是我第一个理由。因为你看我信了主以后，他给我过去的生命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是痛而不苦，馋而不废的人生，是痛的可是没有苦，要痛要苦你活不了，馋而不废的。我的儿子已经，因为他出生就是 autistic， 就是被 label 了叫做 disable 残障人士，哎，可是他现在是不是残障人士，他是残障，他是有过自闭症，可今天神把他医好了，今天他的 tragedy， 他的那个难处，他那个苦，今天变成是什么？变成的祝福。因为我到每一处去讲他的那个神迹的时候，多少人因为这样信耶稣，我数得出来的都过了10000人，还有听听的信的我不知道，大陆进去50000条，我听说很多人信了主。我觉得他的生命不是残障人士的生命，他的生命在神面前是能够荣耀神。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给所有他的门徒给了我们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这个去是很重要。可是我发现今天全世界很多基督徒，多少人是做礼拜的，光是在礼拜天来做一做听一听就算了。在马太福音7:21讲得很清楚，所有口里面喊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这个是很震撼的一个宣告，是耶稣基督亲口对信他的人讲的，就是说假如我们信了他什么都不做，信了他还无形无数，做生意的以前偷税漏税，现在还是偷税漏税，做餐馆的也是在骗人的话，假如我们以前的所有的罪今天没有被改变，那这种人虽然嘴巴里面喊主啊主啊，将来在天上见不到他的，这个很可怕。所以我们都要省察一下到底有没有拿到真正的救恩，因为他在那一句上面就说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我父旨意是什么？大使命已经很清楚，让我们不但在本地宣教啊传福音，其实还是在家里先传福音。我来了，这次来台湾看到多少弟兄姐妹家里的人还在拜拜，难道你可以忍心让他们跑到另外一边吗？你忍心让他们去受苦吗？只要你爱他，你一定要把福音传给他，然后还要传到地级。最近我去了基尔基斯，是在回教国家里面最穷的一个，穷得不得了，别的回教国家有石油有矿，只有这个国家什么都没有。以前是苏联用它来做细菌武器，那后来因为苏联解体了，所以苏联人就回到俄国，那跟当地人生的那些儿女呢，跟太太完全不负责任，所以全很多小孩子都是孤儿，没有人管，妈妈也没有能力养他，他们冬天很冷的时候就住在街上，不是有个圆圆的吗，拿起来弄下水道，那个比较暖和，他们就住在那里。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一个头钻出来，哇，全部是泥巴，黑黑的。女生更可怜，9岁就被妈妈卖给人做妓女来换面包。所以我们看了以后，当时是大使命中心去的，那个政府问我们要不要帮助他们，所以现在我们说可以，全部免费，我们开学校让你的孩子去读。要求他要公开的给我们合法的开基督教学校，所以我们现在开了5个基督教学校在那里。你没有出去过，你会觉得光是看看自己有什么，从来没有管到别人，那爱人如己那句话你读了又有什么感受？有没有在行动里面做过呢？ 所以这个是我第二个理由，所以我拼命传福音，哪里请我，只要福音很弱的地方，需要福音的地方，我就来了。我希望基督徒要敏锐一点对灵界。飞机一到台北，我知道很多邪灵，我 I can feel it。 台湾很需要福音，当我去嘉义的那一天，就是去那一天，刚刚好他们是搞那个马祖的灵啊，把马祖的灵接到嘉义游行的那一天，我没有声音，那怎么讲呢？那天早上要讲三堂，我祷告神马上拖住我，一上讲台就有声音，讲完又没有声音，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很多人信主，可我心里很火热，在这种的情况，难道基督徒还不起来吗？所以最后一堂虽然是培灵会，我呼召的时候虽然小小的一个群众有17个人信主，我知道神在做工。去到花莲更严重，在我呼召的时候竟然那个灯闪啊闪啊闪，就要影响观众听众的那个注意力。我说呢，你们看着啊，这个是邪灵在工作，你们不要管他，只要你知道这个神是真的，出来相信。结果很多人出来相信主，这个灯就停了，因为他知道没有用，人家已经接受耶稣。当你出去做传福音的时候，你真正看到我们的神是至高的神，邪灵看到他要跪拜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对你的信心更加增，叫你更勇敢更拼命的去传福音。这个是我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你每一次去传福音是个属灵的征战，非常紧急的属灵征战。彼得前书讲得很清楚，撒旦好像什么恶流的西极，到处游行，找人吞噬，记不记得？那这个形容得很精彩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事，我在 Houston 的教会，很多台湾来的，因为 Houston 跟台北是姐妹城，所以很多台北的人去 Houston。 那有一次我去探访，我跟我先生去探访，去了一个从台湾来的读了书以后，他们做电脑，一对夫妻非常年轻，才29岁，可是呢他们做得很好，你这个电脑前几年非常 blooming， 他们的薪水很高，35岁就可以退休了，几千万的家产可以退休，当然见两年就不行，见两年 的那个电脑不好。可那个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两个这么年轻买了一个房子，三层楼哦，7个卧房，两个人在那里住。那我进去我说，哎，你的房子真的很好看啊，那么多房间是把父母亲接来住，因为我自己是跟爸爸妈妈，我的婆婆还有老佣人一块住。他说他们才不来的，现在台北啊经济非常好，我爸爸妈妈很有钱不来。那我说你是不是要准备生几个小孩啊，要人7个卧房怎么住得了？哎，现在的 modern 的人啊不生孩子的。他说不生孩子很难教啊，外面那些环境那么差怎么教。那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不能告诉他神叫你生养众多，所以就坐下来。哇，一坐下来那个太太很厉害，女强人嘛，先发制人说，叶医生你不要跟我讲耶稣，我还没开始讲，他已经叫我不要跟他讲耶稣。他说我信佛的，我信了十几年，你想想他才29岁，信了十几年，不是 teenager 就信了吗？他还站了一句很灵，我曾经研究过佛经，可是佛经里面非常清楚的是告诉你没有神的，佛经是一本非常好的哲学书，好像我读尼采一样，可是靠自己怎么可以呢？我知道我自己没办法，所以呀，我邪灵一大堆跟着你。所以当他说很灵，我看看他的样子，圣灵会告诉我他是有点邪气，到底是什么鬼跟着他我不知道。那结果我就问他的先生，我说你又信什么？他说什么都不信。那今天很多人什么都不信，信自己的嘛，所以这些人很骄傲。所以我就问他，你信自己？哦哟，这个先生很可爱，他说不是，我哪里敢信自己，虽然我现在基业很好有钱，可是我心灵空虚，总是觉得缺了一点什么。哎，我马上觉得这个人很可爱。那他这样子不骄傲，很容易找到神，对吧？所以我心里就跟神问，是不是要我传福音给他？神说 yes， 我就讲，叶医生传福音 不偷工减料的，对着一个人讲也是三个钟头，对着一万人讲也是三个钟头。我讲了三个钟头，已经十二点半夜，我根本现在还没吃饭，我听到他肚子咕噜咕噜在响，我也很饿，可是总是要问问他要不要信，对不对？所以我问他们要不要信，太太打太极啊，推啊，他说哇你讲得那么好，我记得 一听这一句我记得他不信的了，我只是问你信不信，我没有问你我讲得好不好。他说你讲三个钟头，我就从佛教到基督教，那等一下回教的三个钟头，基督教到回教哪里会呀、啊？所以我说你还没有 ready， 我不问你了，我问那个先生，那个先生在你看到他很有信，他能够听到我三个钟头里面最重要那句话。我说基督教不是普通的宗教，假如基督教只是一个宗教，我不会来跟你讲，你随便挑一个好了。可是基督教是真神，他就能够把你的生命改变，所以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的 process。 那这个先生听了就想这一句，他说我觉得我活得不满足，也不知道缺了什么，我就想要耶稣能够帮助我活一个充实的生命。我觉得他真是很聪明，他说怎么能才能做基督徒，我说我们祷告。那可是带人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你自己了不起，我说你从来没做过祷告，我只是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可是你讲的时候是对神讲的，因为神是个灵，我们敬拜他的人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我就说有什么声音有什么事情发生，不要张开你的眼睛，专心的把这个绝技祷告做完。诶，我加这一句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太太很灵嘛，他的那个一定有邪灵，所以告诉他不要看旁边啊。你知道一开始祷告厨房里面的盘碗啊，二十几个一块响的。我跟你讲我也是在美国啊，你在外面做的怎么样，在家里都是做佣人要洗碗的嘛，洗碗都是一个一个洗的，怎么会二十几个一块洗呢？我就听见很奇怪。可是那个时候在大连在做绝技祷告，不应该分心，所以我心里就说哦，太太去洗碗去了。可是到他讲到最要紧的一句，我现在愿意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你在楼上听到什么声音？有个人刷门，你知道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不是关门的，是大力这样砰那么大声。我心里就说这个太太奇怪，我也没有打死你的先生啊，我只是带他信耶稣啊，那么生气干嘛？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他就还坐在那里完全没有动过，那你就知道这个太太是有鬼跟着的。所以我知道当时就叫那个先生从约翰福音开始读，我说每天打电话来你问我问题我为你祷告。过了一个多月 July 4 是美国国庆，我不是告诉你我在家里啊，大节日都叫我查经班的人把所有不信主的人都带来吗？开布道会那天来了245个人，那请他们吃午餐最好是烤肉是吧？可是我是广东人嘛，广东人烤肉是做叉烧嘛，不是普通的烤肉，是很好吃。那个先生说哎呀你的烤肉很好吃，我就说你带点回家给你太太吃好不好，他又不说 yes 又不说 no。 我发现台湾人很客气，不会马上说不要哈，好像没有礼貌嘛。哎，奇怪，他那么 有礼貌，突然间圣灵教我讲一句话，非常没有礼貌。我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我说你不要拿了，我不给你，因为你太太不敢吃我家里的东西。你想想怎么会突然间讲一句这样的话？讲完了我说糟糕了，他一定生气。没有生气耶，还说你怎么知道啊？他说完了以后我要跟你谈，他说我信耶稣那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我家里有怪声音？我说有啊，我先生也听到了。他说我也听到，我太太都听到。我说你知道吗，你太太信佛有鬼跟着他，以前没事会什么，因为觉得你什么都不信，你一定是他的。现在一家之主信了耶稣，当你一开口说要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内住在你心里，在圣灵的面前，在真神的面前，邪灵一定要走，他又不甘心，所以搞你一下。 看看你心，我说你为什么不打开眼睛呢？听到那些法门，他说你告诉我不能分心嘛。哇，我说感谢主，他就是要杀空你，要你不要信主。可是他确实很清楚的说，我信主的那天晚上，我说感谢神，我就说你每天晚上读经，叫你太太拿个小凳子坐在你面前，你读经给他听。结果太太真的要乖哦，不错。那我们教会就用很多人去见证神给他。后来他太太信了主，那个鬼就没有回来。真的啊，当一个人信邪，就是那个邪灵跟拜假神的时候，有很多古古怪怪污秽的邪灵跟着他。你请他回来很容易，你请他走不容易。所以我常常叫那些弟兄姐妹回台湾的时候，街边卖的那种红绳子吊着的东西不要随便买。假如是给和尚什么开过光了，就是我知道佛教念过经的是有鬼跟着的。所以很最近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这种的困扰，因为他带了一些东西回来。我们是被神拣选的，不可以跟污秽的邪灵有交往啊，要小心。假如我不去传福音给这个先生，他不是就是被撒旦掳去了吗？是不是很紧张？是不是很紧急的一个属灵征战？假如你们家里还有很多拜拜，你马上要传福音，可能你说很难啊，向家人传福音。我跟你讲，第一是撒旦的一个诡计，叫你不敢；第二，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生命的见证。在向家人传福音，最要紧的是你有没有被神改变，活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命，能够传福音。那这个是第三个理由，这是一个紧急的属灵征战。第四个理由，当你做了基督徒，有没有发现常常有人来跟你诉苦的？有的听人家的诉苦啊，苦到你不知道从哪里去帮助他，太难了。那常常我信了主以后，有人有残障的孩子来找我，我觉得很对我来讲稀合。为什么？我真的可以跟他们一块哭整天的。为什么？经历过，知道痛在哪里，也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走得过。可是有的时候人家带来那弟兄姐妹的难处不是这一种。那有一次有个弟兄把一个姐妹带来了，那个姐妹哭得眼都肿了，还说要自杀。那个弟兄说她是我弟弟的未婚妻。那我说你弟弟呢？他说问题就在我弟弟啊，弟弟没信主。原来他跟那个没信主的弟弟好了7年，在 Toronto 毕业就订婚，订了婚以后呢，就跑到 Houston 要读研究院，还没开学。我们 Houston 南边有个叫 Galveston， 都是海滩啊，学生暑假都在那里玩，认识新朋友啊。他们两个也去了，这个女生碰到她高中的时候最好的女同学。哎，可是奇怪，玩了2个礼拜，突然间他的未婚夫是爱上了他的好朋友。那你说苦不苦？亲眼看到的，还有这个女生还没有自己强，那到底自己错在哪里？你想那种不甘心什么啊感受都在那里，所以哭得死去活来要死。当然是很可怜，可是我没有试过 broken heart， 感谢主了哈，我现在对我倒是很好。所以我对这一个呢我觉得难。那结果呢，那个弟兄呢把他交给我，他呢每天晚上都来，一来呢讲同样的故事，讲完了又从头讲。你知道诉苦常常都是这样啊，讲不完的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那还有你与爱哭的人同爱哭，所以他哭我也哭，所以一直哭了4个晚上。哇，我听到第7天我受不了了，所以我说神啊，我够了，到底什么时候才停止呢？这个姐妹，你知道神那天晚上跟我讲什么？他说你最苦的时候谁听你了？我说耶稣是你。那他说我把你们留在这个世界上，这是做我的使者，他把我们放在这里成为他的大使。哇，这一句很严重，大家都要检查一下你像不像耶稣，因为你代表他的嘛。所以他说你代表我，所以代表我去听他的哭诉。 哇，我一听见，我马上那个力量又来了，所以继续听，听了七个晚上，到第八个晚上呢，他不讲了，瞪着眼睛看着我，瞪着眼睛看着我，我说你讲完了，讲完喽，那我说你讲完，轮到我讲啊，所以我就跟他查经，那天晚上他哭得不得了，他承认自己的错，跟神认错，重新做人。所以我说你来我的查经班，我的查经班很多人，我就叫他们特别关心他。还不到一个月，他笑了，什么都很好，恢复正常，因为他知道神爱他。我们基督徒要永恒的生命，永恒是一条长线，长到你不知道到哪里完结的。结婚只是中间一个点而已啊，为什么为了这个点消灭了那个长线，对不对？所以他明白了以后就不哭了。可是还是不是办法，你没有帮到那个男的，可是我怎么去找那个男的呢？他现在又不去找那个男，可是有办法，祷告。我记得这个孩子，这个男孩子的名字叫 Jonathan， 所以我一天点他的名的喊出来的，我说神啊，把 Jonathan 带到我面前，或是把我带到 Jonathan 的面前。不到一个月，一个晚上有电话来了，男生，他说你是不是叶医生？我说是，我叫做 Jonathan。哎，我说上帝啊， Jonathan 来了哦！你这样一开头第一句就这样讲，为什么你的查经班那么厉害？那我就说我的查经班不厉害，可是神的话语很厉害，上两刃利剑，刺透你的心。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讲？哎，一定有原因。他说对啊，我丢了我的未婚妻的时候，他要死要活，可今天我看到他，大家在一块，他跟人家有讲有笑，好像我不存在。那我说是不是伤了你的自尊心？那他不作声。突然间他问我能不能来你的查经班查经，我说当然可以，我的查经班是 open to the public， 就是说谁都可以来。真的，我的查经班有大学教授，有医生，有医学生，也有跑堂，也有厨师，也有在卖那个杂货店的 checkout， 就是那个 cashier。因为我去到哪里我就邀请他来，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主。可是我问他你到底为什么来，我倒要问他为什么你突然间想来查经。他说我现在那个新的女朋友把我丢了。嘿，我说神是公义的嘛，你用什么良心量给人，人家用什么良心量给你。我说你来，神的话语可以帮助你。嘿，有一天我读经，他还看上来，哎，怎么这个女生往这边看呢？回头看看，哎，男生也看着他。我就问，心里问神，我说你在做工啊？过了两个礼拜，那天晚上我做萝卜糕，我那天晚上做得很好啊，所以大家一涌就光了，只有一块留在那里。为什么？因为很多广东人，广东人不吃最后一块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广东人。最后一块突然间那个 Jonathan 跑去把它拿了，可拿了以后走到那个女生那里啊，我听到他跟那个女生说，今天晚上最好吃的就是萝卜糕，我整个晚上看你没有拿过，所以我马上把最后一块送来给你。我问你，年轻的男生啊，假如你不喜欢那个女生，怎么会整天晚上看她也没有拿萝卜糕呢？所以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啊，我知不知道。所以那天晚上祷告，我说神啊，是不是我应该把Jonathan请来跟他单独的谈。结果我把他请来了，吃过饭以后一提到 Carol 的事，他马上哭，哭得很惨。他说谢谢你叶医生，假如不是你， Carol 真的自杀了，那我怎么对得起他？我那个罪疚感会一直跟到我进棺材。我说不关我的事，是神帮他的，不是我，要感谢主。然后我传福音给他，他信了。跟着那个查经班呢，还没开始他就站起来，谁叫他站起来，也不是面对所有弟兄姐妹，光光地对着那个女生。等了好一阵子，突然间说，耶稣基督已经饶恕我了，你饶不饶恕我？啊，你不，其实就是告诉人家信主，你为什么问得这样子？把那个女生多难为，你叫她怎么回答呢？真的害羞的嘛。最后女生啊，点一点头，啊，我就大家，我松掉了，我说好了，大家坐下来查经。她说我还没讲完呢。好了，真的好几分钟，七分钟，完全没有人讲话，就看着他两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后他说，我现在在神的面前，在众弟兄姐妹的面前，他说 Carol， 我还是很爱你，我现在向你求婚，你答应吗？ 你想想他把那个女生搞得那么苦，现在又来求婚，这大家都很紧张啊，每个人都很紧张看着那个女生。可是这个女生还不错了，点一点头了，虽然很害羞，点一点头，哎，我们说今天不查经了。因为为什么大家开心的流眼泪？因为假如不是神的爱，这两个人怎么会重归于好呢？一定是神在他们心里动工，因为我每天都为他们祷告，所以祷告出来的能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神听祷告。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敬联会能够将叶晨叔叔医师在一次公开场合的分享内容提供给节目，让我们能够把这个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要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仍然在节目最后要告诉你，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要赠送五卷节目卡带给听众朋友。如果你愿意，赶快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节目最后，诚心诚意地在这里奉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每一个听见这个节目内容的好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知道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也希望我们能够不只接受这个光，也能够享受生活在这个光中，而且我们也能够把这个光分享给生活周遭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家人，以及许多你看见有需要的人。好，美珍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声流